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罕见地同时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从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向议员们汇报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听证会上透露，拜登政府很快将通过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美国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对外关系，并不主张与中国脱钩。在此之前，美中高层互动有所恢复。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伯恩斯还与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见了面。美中关系是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我们知道从间谍气球事件以来，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跌入了冰点，中国是一度拒绝接美国的电话，那对美国来控制紧张局势的各种努力也置之不理。但是从5月份开始，一周之内美中高层有了3次接触。恒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这个转变是迟早要发生的。作为世界上现在第一第二的经济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说是双方一直不接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毕竟这过去40年来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联系已经是历史上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的程度了，互相之间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说中共呢是前一段时间是赌气，因为觉得那个事情面子下不来，所以这一赌气的话呢就堵了很久。但是呢，作为一个就是国际上的两个大国，如果互相之间没有这个交流的话呢，那对这个整个世界是很危险的。那其实呢，这个美国方面可能要做出一些让步，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其实是非常迫切的要跟中共对话，这个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大国。那中共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就哭闹嘛，不理他。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呢做出适当让步，比如说对气球事件的定义，他可能就做一些让步。那中共觉得有了面子了，就跟他谈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中共现在所处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对他自己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其实他也是想要跟美国通话，或者是改变他目前的不利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提出一些条件，就是说这跟中共以前的这种和国际接轨的做法不一样哈。以前呢是就说我要跟你接轨了，所以我要做出一些让步，我要把膝盖放软一些。但这次呢，中共呢是比较坚决的，这跟历史不一样，就是说我要和你接轨，我要和你重新开始谈判，或者是跟你重新沟通，但是呢有些部分我是不会让步的。这个呢是比较强硬一点，虽然会做出一些让步哈，但是他嘴上是会很硬的，就是什么所谓底线啊，所谓红线啊，你不能越过。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双方我觉得是都觉得有接触的必要性，但是不表示双方的关系真的就有所改善。
刚刚恒河先生说到这次可能是美方做出了一些让步，马巨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位叫做 Max 的推特网友说，中国之前不接美国的电话不是拒接，而是不敢接，因为美国提出的问题太尖锐无法应对。所以马巨先生，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做出了让步，或者说这个问题提的不再那么尖锐了，所以中方才开始恢复跟美国之间的对话吗？
两个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本身外交就是一个妥协的一个艺术啊。这个让步呢，我们要从根本上去分析它。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刻能让什么步呢？或者是美国能让的步还有哪些事情呢？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今天的美国啊，已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呢是有各式各样的需求，70年代有义气和对抗苏联的需求，80年代呢，在苏联啊和苏东集团没有解体之前呢，双方之间的这个目标呢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啊，甚至还有阿富汗战争的共同合作的需求。九十年代我们也看到，在八九之后呢，出现了这个大屠杀事件之后，那么中美之间呢，哎，还有其他方面的一系列的合作。那么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啊，那么等到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呢，实际上是一次投名状。啊，向美国和西方的彻彻底底的一次啊，就像恒河先生所讲的，膝盖很软啊，跪得很直啊，也跪得很虔诚啊，也跪得很服帖。那么之后我们看到了，迎来了相对的那个九十年代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的这个热络。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已经改变了，不管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多么的重要或多么的这个。互相啊给予对方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已经到了一个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未来21世纪的后面这几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这个词说好听一点呢是外交用语啊，说的朴素一点就是敌人啊，可以直接不讳的讲。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两党一起对中国如此强硬的背景之下，拜登政府只能让的是面子啊，恒河先生刚才就点到了啊，中国方面呢需要的是面子，面子上好看了，中国政府就觉得有了，而美国在里子上去对中国让步，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因为战略上不需求，现实当中很多方面也不需要。当然你说完全战略上不需要的话，那么俄乌战争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系列的各方面的让步，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这才是啊这个本质啊。所以我们看让步不让步，主要的背景啊，时代的这个背景啊，一定要考量到啊，现实的政治的背景也考量到，就会明晰啊，能让多大步，主要是面子，不是里子。
是，这里面有一个面子和里子的问题哈，所以如果我们要看美国是否有实质上的让步，或许需要具体的看看美国在几个关键事项上的最新表态。当然现在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在最近的几次这个高层对话当中，中方也反复的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红线。不过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周二的听证会上是透露，拜登政府很快将通过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此前有报道说这会是一笔5亿美元的武器和设备援助。所以恒河先生，您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怎么看？是不是说明虽然美国现在希望能够和中国恢复沟通，但是并没有打算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让步？
台湾问题是个里子问题，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个核心价值的问题，不是这么轻易的，就是作为一个表面上都可以让步的东西，所以对双方来说的话，这都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地方。中共呢，是因为他，其实中共呢，是因为他的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呢，他不会让步，这个事情他认为这是他的底线，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其实更重要，因为，和乌克兰不同，乌克兰实际上还有欧洲，有大部分是欧洲的责任，但是台湾问题是100%是美国的责任，比如说一旦台湾海峡出了问题。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其实是美国作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他的地位能不能保持下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最关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就作为对于现在全世界已经基本上逐渐的又形成了，经过了30-40年的这个糊里糊涂，这个 engagement 以后，就是这个。接触以后，现在发现又开始逐渐的形成阵营了。这是双方的问题，都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虽然不是一个明显的阵营，但是显然是有的。那么在这时候呢，台湾实际上是站在最前线的。作为美国来说的话呢，这是一条绝对不能退的路。那么另外呢，当然关于这个整个太平洋、印太地区的战略啊，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现在这个国会两党。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行政当局走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就在这个事情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障碍，不管是在国内法还是在，就是三个公报，包括817公报和这个6项保证当中，它国内法和行政法令是有确保必须这么做，而且呢是能够这么做的，就是它没有法律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是不会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
不仅仅在台湾问题上，在其他几个中国最为关切的议题上，美国的态度似乎也是连贯且稳定的。比如说，在技术管控的问题上，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周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来遏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他特意强调说，商务部正在使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国。那在供应链的问题上，国务卿布林肯虽然表示不寻求脱钩，但是强调美国会坚决支持去风险化和多元化，抵制有害的贸易行为等等。马驹先生，您怎么解读拜登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啊？有些分析就认为，拜登政府目前的这个策略是既要让中国回归对话，同时又要在关键议题上稳步持续地推进既有战略。您同意吗？
我非常同意拜登，也很非常赞赏他们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方式啊，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呢，美国政府在和中国这个政府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操作啊，既要又要。那么这个既要又要，中国很难实现，那么美国能不能实现呢？啊，因为美国的地位啊，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全球的盟友的力量，那么是美国是有这个资格，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在看待拜登政策的时候，很多人呢总是在看啊一个重要的点，脱钩不脱钩啊？很多人看说不脱钩啊，那么不脱钩它前提还有一样叫去险不脱钩。什么是风险呢？什么是要去掉的险呢？我们去罗列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两个话呢是矛盾的啊。会罗列什么呢？首先呢是国家安全要去险，那么一切会侵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军事方面的民转军的啊，包括在经济国家安经济安全的问题上，还有什么呢？政治安全的问题上。那么军事、经济、政治安全，包括外交安全，跟中国在非洲竞争，在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都竞争。那么这种去风险，把这三个都去完之后，还能剩下的是什么样东西不脱钩呢？而且布林肯也说得很清楚啊，拜登政府的很多要员呢都讲得很清楚，要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而现在也正在操作过程当中，不管是对中国商产品的这个质量要求也在要求提高当中，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东西，现在没有人再能够去睁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在中美之间的合作的问题上，过去的利益已经难以掩盖住今天的啊双方之间的分歧和双方之间的冲突点，所以呢，这是一个必然会走的路啊，就是主要结果一定是脱钩。可能我想心想不想跟你打算现在脱钩，那么这也表明了拜登政府有意的啊，要让中国啊不要把这个话说得太难听，有时候这个外交用语啊会误导很多人，但是你仔细去看每一个字去分析，在安全、经济方方面面的都要去风险之后，能剩下的又是什么不脱钩呢？
我们刚刚主要是分析的是美方的立场啊，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是怎么想的。马驹先生，刚才您提到了说中国曾经是既要又要啊，我们还记得他曾经要求这个坚持对话设置前提，说不能为了沟通而沟通，更加不能一边的来寻求对话，一边又对中方进行恶意打压。但是目前来看，中国是不是已经实际上放弃了这样的一种立场？马驹先生，您的看法？
实际上中国是不得不放弃这样一个立场，他也知道啊，其实很多人都清楚美国在做什么啊，就是要和中国展开一场竞争。说白了，这个竞争啊是制度的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外交系统、盟友的竞争，全方位的一个竞争啊。那么可以说呢，在目前来讲的话，除了中国的人口多一点，或者中国的民众被中国政府控制的资源更多一点之外，那么双方之间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呢，已经高下已经非常清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共也心中很清楚啊，那么习近平现在走的道路呢，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经济发展是执政合法性的首要，现在走的道路呢，就是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民族主义的这条道路呢，也不容许他过度的低头。但是会不会在私下场合或者其他的方面啊，改变一些方式，求得一个苟延残喘，或者是自己正在推行像朝鲜化的这种运作，包括我们看到的啊，现在退邻还耕的政策，保证粮食安全的政策，以及在中国沿海地区各个地方啊，在准备防空洞啊，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战备准备等等 啊，那么这都是呢他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今天美国脱离了中国，那么美国可能物价会快速的上涨，通胀会持续或者会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去想另外一个事情，如果中国脱离了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安全保障等等方方面面，那么中国会是怎样的？实际上他们都在想自己啊最软的那个肋骨，美国想到的自己软的肋骨呢去面对，中国想到自己软的这个肋骨的时候，他不一定去面对，但是呢他心中啊还是非常啊清晰的知道自己软在哪里。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Damon 的这个推特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与美国的对话增加和欧洲战争是脱不了关系的。现在这期召开在即，韩非印澳时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再不接受美方主动的对谈互动，恐怕无法承受更加恶化的结果。所以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中方的考量？如果我们结合中方和美方的考量来看，您觉得美中关系算不算是进入了一个止跌企稳的时期呢？
止跌企稳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关注到了中共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他不得不跟美国对话，这个是一个像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一个所特有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不折腾，他在折腾了以后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以后，然后他再想方设法的去把它补救，也就是说他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他很难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个不管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外交上都是这种类型。所以我觉得在前一段时间呢，他用自己的战狼外交树立了无数的敌人，那么在这种树敌之后呢，要把日本韩国现在都是妥妥的推到美国阵营方面，在共同防御方面哈，澳大利亚，然后甚至印度都加入了一个印太对话，印度是一个不结盟国家，都被中共逼到这一步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中共是先制造了一大堆敌人，然后呢再设法去跟人家缓解，就是外交上的这种两极跳动，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觉得中共始终没有摆脱一个这个革命党的闹事的这种性格，这不是说他能够制定出一个稳定的外交政策来的，没有的，就是说他非得这么跳。所以现在他对美国实际上是有所需求的，他也不希望周边有这么敌对的环境，那怎么办呢？跟美国要对话，但是呢因为中共这种方面哈是改变不了的，不是说谁上台，习近平上台或者哪一个别人上台就能改变这个东西的，因为你毕竟韬光养晦还是一个假象嘛，就是告诉大家是我们要骗一骗美国嘛，所谓什么叫韬光养晦，就骗一骗美国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即使双方有这个意图不要冲突，但是还会制造出不同的冲突来。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哈，都是自己造成的，他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把想拉的人打到对方阵营里面去。
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了中国没有稳定的外交政策，所以马骏先生，您觉得美中这一轮的这个高层的互动能走多远？之前有报道说美中双方都希望各自的领导人能够在11月份的 APEC 上有一次面对面的峰会啊，您觉得这场峰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所有人都希望能够这样出现双方之间的元首的会晤，这样保证了世界的和平，很多人都希望。但是中美之间呢，现在可以讲下一分钟你都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天天在吵闹，没有情绪，极度不稳定啊，各式各样的这种不可想象或者不可理喻的事情频频发生的背景之下，我觉得没有人有把握未来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马骏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